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号，公元2003年2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示威，遭监禁的藏人全部获释；中国除夕日澳洲举行黄丝带活动，谴责中共倒行逆施；中国上榜毒品黑名单。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示威，遭监禁的藏人全部获得释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驻新德里分会等三个非官方性组织成员为抗议中国政府处决藏人洛桑顿柱，上周三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33名成员当场遭到印度警方的拘捕，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2名年过60岁的老人。会员们关押在狱中的第一天开始进行了绝食抗议，昨天下午全部获释。有关详细情况，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邓兹桑佩时，他表示
那通报这样的消息基本上是看到这个在找我们地点呢前面不下去，他原来他前面宿舍都属于都干了，他那个房子内部的人不是那个上嘛，就简单宿舍真的照顾都是那些老妹，他就都穷钱。
首先，我们全体会员是按照先前计划，于上周三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不公正的判决，并处决洛桑顿柱。当时遭到印度警方的拘捕后，会员们的意志非常强烈，并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印度政府决定提前释放其中的2名年过60岁的老人，但是2名老人拒绝离开监狱，并表示与狱中其他示威者同甘共苦，绝食到底。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邓兹桑佩还表示，遭捕的33名示威者中，每五六个人关进一个监狱，其中曾在中共监牢中度过数年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5名成员一致认为，印度是个民主大国，与中国政府最大的不同是，印度狱警很关心囚犯的健康状况，也从不无辜虐待犯人。在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的负责人多次向印度政府进行呼吁，要求释放在狱中举行绝食抗议的示威者。印度政府于昨天下午正式将33位非官方性组织的成员全部释放。被获释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邓兹桑佩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全体获释，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举行抗议活动。我们希望全体藏人除了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之外，还更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齐心合力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实施的暴虐政策。邓兹桑佩最后向本台表示，我们三个非官方性组织将继续联合举行各式抗议活动，直到中国政府释放被判死缓的邓兹德烈仁波切以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为止。据本台了解，自中国政府在1月27号处决涉嫌一系列爆炸活动的藏人洛桑顿柱之后，从1月28号开始，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加拿大等移民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分别举行了一系列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这类示威活动将会持续进行下去。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按中国报道网络消息，2004年1月31日农历除夕，中国人传统的举家团圆的喜庆日子， 国际特色组织、澳洲悉尼的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和澳洲的其他人权团体在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前共同举行了黄丝带行动集会，表达对因观念、理想和信仰而含冤陷狱的亲人朋友的思念，要求中共当局顺应历史，顺应民情，释放那些思想犯、政治犯和信仰犯。集会于当天上午10点起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国际特色组织、西藏自由运动成员共60余人参加。集会参加者胸佩黄丝带，手举王炳章、杨建立、刘迪、黄旗和其他一些因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拘押的人士的画像。西藏自由运动成员则高举新近被中共判处死缓西藏活佛阿支系的画像。集会由秦记主持，中国工党主席和秦记分别用中英文宣读了黄丝带行动致中共领导人总书记胡锦涛、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公开信。西藏自由运动代表、国际特色组织代表以及参加集会的一名张姓女士先后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谴责中共当局的倒行逆施。11点，方圆、秦记和张小刚向中共悉尼领事馆走去，欲递交公开信，藏人代表也上前递信，领事馆内见状关闭大门，不使替信人进入。替信代表们在领事馆门前台阶上静静地站立数分钟后，大门重新打开，替信的代表进入领事馆，要求领事馆转交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两位领事馆工作人员对替信的代表大声斥喝拒收公开信，替信代表不与之争论，平静地将公开信放在领事馆内收件窗口，反身走出领事馆。替信代表刚走出大门外几步，致胡江珠等人的公开信便被领事馆内的工作人员扔了出来。公开信被拒收原本就是预料之中，但由此可以证实中共对待不同意见的零宽容动依然固我，代表中共形象的驻外工作人员的僵化思想和满横作派依旧不变。11点20分许，黄丝带活动主持人秦记宣布集会结束，整个活动在和平、理性、正气和忍间的气氛中进行。多个中新闻媒体进行了现场采访，历时1小时又20分钟。联合报报道说，美国白宫昨天表示，总统布什已经向国会提交年度毒品生产及转运国报告。这份报告列出中国大陆等23个国家为主要毒品生产或转运国，而台湾已经连续第3年未被列入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国家是阿富汗、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缅甸、中国大陆、柬埔寨、多米尼加、瓜地马拉、海地、印度、牙买加、墨西哥、巴基斯坦、马拿巴、巴拉圭、秘鲁、泰国、委内瑞拉和越南。布什在向国会提出的报告说，其中缅甸、瓜地马拉和海地在过去12个月明显未尽到国际反毒品协议所赋予的责任，也未达到美国法律对接受美国援助所定的标准。但是布什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呼吁国会继续对瓜地马拉和海地提供援助。美国政府依据1961年援外法案的一项修正案，从1987年起每年提报世界主要毒品生产及转运国名单。根据法案要求，总统应就被列名的国家在缉毒方面的努力进行认证，达到认证标准的才能继续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公元2000年11月，克林顿总统在当年度的报告中以美国和台湾当局多年未寄获从台湾运到美国的重大毒品案件为由，首次把台湾从名单剔除。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由我向大家介绍由人权、 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遂陷害了阿智西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公集的文章。文章透露，阿智西案件的二审令海内外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中国四川司法当局公然违法了中国法律，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玩弄一系列卑鄙的手段，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的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的亲属。尽管王立雄等国内外知识分子竭力的呼吁给阿智西公开公正的审判，四川高级法院仍然黑箱操作。在其二审判决中，仍然维持洛桑顿柱的死刑，阿智西的死缓的原判。洛桑顿柱被立即处死，其尸体甚至禁止家属领取，可见当局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要隐瞒，手段的卑鄙证明其目的的卑鄙。四川当局顽固地拒绝实行法律的程序正义的原则，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心怀非正义的目的。那么究竟是谁陷害了阿智西？为什么要用杀人灭口的方式把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藏族活佛置于终身监禁的死地？是谁在这个黑幕中受益？人权女作家莫莉的文章中说，据最近从四川藏区逃亡出来的藏人说，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这个大黑案的幕后操纵人。周永康是江泽民江苏无锡的同乡人，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一起出身于石油系统，曾经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99年，周永康出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12月，江西周永康接掌公安部，成为继华国锋之后25年来首位兼任公安部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并无政法工作背景的周永康如此顺利的高升，即由于江泽民的大力提拔。在破坏法轮功成员方面，早有哈佛医学院研究员何海英在美国指控周永康在四川西仓迫害他们的全家，犯下虐待、使用酷刑、违反人权等多项罪名。原告提出赔偿5000万美元，此案由伊利诺州北区区域法庭受理，周永康因此成为第二位在美国被起诉的中共省级官员。在接到诉状的第二天，周永康一行人就匆忙地离开了美国。在四川藏区破坏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的夏天，四川省色达五迷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的拆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就成了周永康的治藏公集的之一。五迷佛学院原是一个小山村，1980年初建佛学院时，100多名西藏僧侣住在简陋的石头草房里面，用牛粪生火做饭。由于院长堪布喇嘛的佛教讲授精深，加上他的人格的魅力，佛学院广受藏汉两组佛教徒的欢迎，弟子人数迅速的增加，其影响之大引起了周永康等中国政府官员的记恨。人权女作家莫莉花的文章中说，甘孜州的阿智西活佛一案也和五迷佛学院的情况相似，与周永康仇视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有关。作为江泽民的忠实的追随者，为了在甘孜藏区贯彻好江冀三个代表伟大的思想。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谁陷害了阿智西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公集。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